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8月1号到8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轮回转世，怀化萍乡有100多个再生人。据怀化新闻网2011年10月5号报道，该台记者对通道侗族自治县一个叫平阳乡的地方的再生人现象进行了实地探秘。你听说过再生人吗？你相信灵魂转世吗？这一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境，通常只会出现在电影大片的故事情节里。但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平阳乡的地方，却也出现了一群再生人。他们自称是通过投胎转世来到今世，并清楚地记得前世的经历。平阳乡位于通道的最南端，处在湖南、广西两省的交界处，一片外人很少涉足的神秘区域。再生人这种奇怪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古已有之。当地将这一现象作为田野文化并进行了调查，也想解开这一谜团。平阳乡的领导陆志新介绍，再生人以前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尽管不能从科学上去探究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但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平阳乡只有7800多人口，据我们把这种再生人现象作为文化调查来看，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有100来个再生人。再生人就是人生下来更世后，便能如数家珍般地说出他前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做过什么事，怎么生，如何死，周围的邻里亲戚等等。更有甚者会找到前世居住之地或下葬之处，也有找到上辈子的亲人再续前缘的。再生人个案较多，记者通过村民的指引找到了一户有再生人的人家。平阳乡普头寨有个无姓男孩，前世是一头白猪，转世投胎为人后，因能准确地认出曾经杀死他的屠夫荣某，而在当地轰动一时。屠夫荣某因此发誓今生今世不再杀生。记者找到了这个男孩的母亲陆居桃，他是什么时候讲前世的事情的？1岁多，是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陆居桃介绍，他讲他是猪，人家在外面摘猪菜，他就说你不要拿这种菜，这种菜不好吃，人家问他，他就说他是猪。记者问，你那时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很奇怪。
童言无忌岂能轻信，但陆居桃发现他儿子非常害怕屠夫荣某，每每见到荣某都会哭叫并拼命地往家里跑。久而久之，村里人感到事有蹊跷，便试着问小孩是何原因，哪料小男孩依旧说他前世是他外公家里养的一头大白猪，是屠夫荣某买走了他并把他杀了。记者提出要采访男孩，但陆居桃以儿子已长大在外打工为由拒绝了。为了查明原因，记者又寻访了另一位传说中的再生人。在通道县平阳乡再生人群中有一个典型的人物，他叫石尚仁，1962年出生。这位中年妇女极具神秘色彩，她已经10多年都没有吃过米饭了，每天的主食就是井水和少许蔬菜，肉类是绝不沾口。然而她每天却能正常劳作，而且不感到疲倦。据石尚仁母亲回忆，石尚仁在2、3岁时就说他是从县西来，原名叫姚家安，并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叫吴春，女的叫吴梅。
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尚人并没有回避。我前世没有多大的，只有24岁就死了，是发高烧，发了3天高烧以后就死了。记者问，那你前世是哪里的？我前世是那边的，县西那边的。那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了前世？时尚人回答说，小小的时候，能爬在楼梯上的时候了，我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前世。那以前的亲人你都记得吗？记得。你认得吗？时尚人说，后来我到11岁的时候去认他们，他们都感觉这个人跟以前的很相似，很相似。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走动。如今现年已经是50多岁的吴梅，一直叫46岁的时尚人为娘。自然，无论是吴梅嫁女，还是吴春儿子娶媳妇，时尚人都以母亲的身份给他们备礼送去。时尚人对记者说，能回忆起前世这种特异，使他有了2个家庭，同样也使他很烦恼。很烦恼，因为人的那个感情啦，从小就好像没有童年一样，感觉这个事情对感情上的折磨很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再生人都不愿再提起前世之事。但是平阳乡的再生人现象却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现象。这会不会与当地的文化习俗有关呢？通道侗族自治县文史办主任吴文志已从事了20多年的侗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他分析，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美好祈愿。侗族的信仰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这跟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根基有很大的牵连。一个瘟疫，一个战争造成大量的死亡，只是身体离开了这个地方，但转过来又回到这个土地来生存，这是一个繁衍的愿望。想把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跟这个方面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关联。编者注：在弗吉尼亚大学有教授专门研究轮回转世，但收集的都是个例。像这种相对集中的能记得前世经历的人群的出现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大量记载轮回转世的例子，其中不乏名人如顾飞雄、杨谷、黄庭坚、王阳明等。只是在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后，无神论占主导地位，不信善恶有报，视一切为迷信。中国几千年来讲善恶有报，其实指就是人死后，上天会根据人的业报来决定人的下世，投胎是人、动物还是植物或者其他的东西，以及福报。佛教中有句话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政见新知，真相大白，新闻是这样产生的。正是福利天，艳阳高照，气温高达30-40度，工地的农民工们一个个光着脊梁干活，身上的汗水在炙热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忽然开来了2辆轿车，从车上下来5-6个年轻男女，早就联系好的甲方项目部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殷勤地请到空调屋里休息，一边招待这些人，一边出去招呼工人，要求都穿上衣服，戴上安全帽，歇好了。那些开车来的男女们让人找来一辆手推车，上面放上一块木板，拿出几个玻璃杯，放上茶叶，充满水，然后就让农民工们一个一个上前喝水。农民工们不知所以，叫喝就喝呗，能歇一会儿不说，况且还有茶叶。可同时录像的、照相的忙活开了，仿佛在排戏一样，每一个喝茶的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像。10来分钟时间，收拾收拾走了。有个胆大的农民工伸出手去，仅妄想要那剩下的半包茶叶，结果落得一个鄙视的白眼。那位倒茶的漂亮女士已经没有了耐心，茶叶装起来带走了，一帮人坐上车走了。农民工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过后问甲方的人，这是干嘛呢？
政府送温暖呀。原来这就叫送温暖。无语，农民工们无知中都当了一回演员，不幸叫我猜中了。晚上的新闻里头，又一条党关心农民工的新闻产生了。原来党的新闻是这样造出来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则新闻的产生过程。去年回家，家人叙述了一件趣事，也与新闻有关。因为去年长时间天旱，灌溉条件又差，庄稼都快晒干了，乡人们干着急没办法。忽然县里来人说，某局要帮村里解决抗旱浇地的问题，村人们大喜。过了两天，县里某局果然来人了，开着几辆车，有拉水的，有拉水管的，还有一辆拿着长枪大炮录像机的。来到地头，接水管的接水管，看地形的看地形，真刀实枪就干起来。村人们来了不少，又是高兴又是赞叹。可惜刚刚浇了一分多地，东西就收起来装到车上走了。这下轮得村民们愕然了。就这，县里的电视台当然也造出了一条新闻，还加了一个评论，对我党好一番赞美。家人说起这件趣事时哈哈一笑，没有任何难过的感觉，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还有一件最后没有产生新闻的事，90年代初，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从北京回来采访，他在农业部某直属杂志社当记者，听说我们本地有一家农民企业被评上全国先进企业，想为本地做点好事，宣传宣传，就要我陪他先去看看。找人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这家企业就在城边上，于是我们一行三人还有另一老乡兴冲冲就去了。到那一看傻眼了，完全一个空架子，根本就没有生产，纯粹是假的。原来我们是假装找人进去的，后来就不让走了。特别是记者同学亮出牌子以后，更不让走了，好说歹说让我们俩先出来了。再后来县宣传部去人把记者同学请到了县里最好的宾馆，天天好吃好招待，天天做工作，整整招待了一个星期才放走。最后达成什么协议不知道，但先进企业依旧是先进企业，始终也没见什么曝光的新闻出来。要说这都是些小事，可大事又如何呢？就说那起惊天大案，天安门自焚吧。我们重点看看三个人，刘春林、王敬东和刘思颖。刘春林是唯一当场身亡的，央视新闻说是被烧死的，可是经过对央视新闻进行慢动作分析发现，刘春林竟然是被打死的。尽管有烟雾遮挡，但打人者击打的姿势、用的东西、干粉灭火器都是清晰可见的。几个武警站在身边，刘春林竟然被打死了。而打死他的同样是一个武警，配合江罗集团演戏的刘春林可能到死都不敢相信戏竟是这样一个演法。再看王敬东，央视曾经多次报道过王敬东，主要自焚者之一，为什么用引号？因为这只是个代号。可奇怪的是，竟然有三个王敬东，形貌差别太大了，留心的话一眼就可看出不是一个人。而且身为所谓的法轮功老学员，王敬东不会最基本的动作，像盘腿、结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脸部都烧坏了，可头发没着，身上烧坏了，可腿上放的塑料雪碧瓶不会变形等等，他身上有太多的不可思议。最后看看善起无数人仇恨的刘思颖，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重度烧伤，身上绷带缠夺后只露一只手，记者采访时不穿隔离服，不戴口罩，脸对脸直接说话。后来喉管切开做手术，仅仅过了4天，记者再次采访时，刘思颖又是唱歌又是说话。就是这样大量违背最基本医学常识的伪新闻，视国人如白痴， 在央视主持人的极力煽动和诱导下，让无数国人仇视起法轮功来，被欺骗、被洗脑、被利用而不自知。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央视，包括所有类型的党媒和伪独立媒体：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想想不就是这样吗？甚至有人觉得就应该如此呢。其实党媒的功能除了咬之外，还要舔，为中共歌功颂德，还要掩盖真相，制造假象。看看新闻联播几十年如一日，前十分钟领导接见，中间共产党伪光正，关心百姓疾苦，后边世界扰乱，美国太坏，从来就没有变过这样的调调。可消息闭塞的国人们，日日月月年年被这样灌输着，久而久之竟然相信了，麻醉了，甚至喜欢了。上学的时候，老师们讲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要报道事实真相。可看了多少年的中国新闻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在中共治下，理论与现实是完全相反的，做的与说的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的新闻都是要反着理解的，谣言才是真相。
海外采风，在日本爱知县弘扬法轮大法。2012年7月28日和29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丰田市的老人福利院和道泽市第17届夏季活动节上，表演了中国传统的扇子舞、彩绸舞、狮子舞，并进行了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和义务交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芬兰图尔库日报报道法轮功。2012年7月22日，芬兰南部的城市图尔库最大报纸图尔库日报报道了芬兰法轮功学员的720反迫害活动，详细介绍了法轮功以及其在中国遭迫害的情况。文章介绍说，法轮功又叫做法轮大法，1992年从中国传出，是一种中国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禁止杀生，即便为了食物而杀生也不可以。由于法轮功对人身体健康和精神道德的提升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1999年以前，中国各级政府都是很欢迎法轮功的。中国当局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到目前为止已经13年了，至少已经有3500人被迫害致死。谈到迫害原因，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副主席托纳说，因为中共一直控制人的思想，当时法轮功练功人数超过7000万，共产党开始把法轮功视为威胁。
过年帮邻居看店，我家的店是搞装修的，邻家的店是卖电动工具的，刚好搭配。我们需要啥东西一般都从他们店里买，他们是外地人，每逢过年都要关门10天半月的，可这年要过，店也得要人看。看店要是很简单，交互东西不丢不被盗就完了，但就是这样简单的话，找人却不容易。为什么呢？人得老实可靠，人品得好，店里几十万的东西零零碎碎的，根本不可能盘得很清楚，真少个300-500的也未必能够觉察出来。碰到那居心不良的，硬说店里被盗了，大物件被偷了，你也干瞪眼。外地人在当地找个可靠人不容易，前些年过年一直都是一位和他们家关系特别好的教师帮忙看店的。有一年过完腊月23，店老板跟我俩商量说，从今以后过年您给俺看店吧，钥匙你们拿着。我一听一口回绝，不行不行，你们家卖的东西都是我们能用上的，万一少点啥说不清楚。店老板说，俺长着眼嘞，你们是啥人俺心里清楚，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吧，俺就相信你们练法轮功的。就这样我接过了钥匙，从此我们年年过年帮他们看店，直到他们离开此地。摸着良心说，我们过年一连帮他们看了好几年的门， 连他们家一个螺丝也没摸过，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因为我们是修炼法轮佛法的，是同化真善忍的生命，是发自内心遵从师父做好人的教诲的。女主人不止一次地感慨说，我真是服了你们法轮功。当然他们这样相信我们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做邻居几年了，他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比如有一次我借女主人500元钱已经还了，可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不清楚还没还，就又拿了500元钱还他。他说，你不是还过了吗？我说记不清楚了，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还过，别借给我钱应了急再弄错了，那可太对不起你了。他说，你真是个外迷，人家都是胳膊肘往内拐，偏偏你是往外拐。那天咱俩一路上街的时候还的，你再想想。哦，他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类似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也明白了法轮功都是真正的好人，在邪恶迫害我们时，他们能够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帮我们说话。比如有一次恶警又来找我，女主人不平地说，人家是真正的好人，从来不干坏事的，你们又找人家干啥？恶警听了灰溜溜的无话可说。还有一次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类似希特勒盖世太保的610组织，胁迫各单位、学校以及社会闲杂人员签名游行反对法轮功。他是信主的，所谓的教会也组织信徒们拿着小旗喊着口号在大街上游行毒害世人。他对我说，俺家的孩子都说，妈咱可别去，人家练法轮功的人最好了，从来不干坏事儿，我才不去呢。后来他们把店转给了我们去省城做生意了，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一次。他们在省城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现在都成了千万富翁了。这也是他们明白真相，关键时刻能辨明是非，善待大法的福报啊。
红手印背后的谜意。近日海外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希望之声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了河北正定县西平乐乡东安峰村村民及周边700多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李兰奎。李兰奎是河北正定县西平乐乡东安峰村村民，以前因身体不好，腰椎盘突出肥大，压迫神经，卧床不能干活，妻子癫痫症又经常发作，全身抽搐收缩成一团没有呼吸，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使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经常打妻子骂孩子。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从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健康。从此李兰奎变得乐观，以收废品为生。由于他收废品买卖公道，乐于助人，行为端正，不占便宜，淡泊名利，经常因收回来的废品突然涨价找户主补退钱。方圆几里一提东安峰村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谁都认识，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好人，在当地小有名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兰奎由于坚持信仰而多次受到共产邪党的绑架和骚扰。这次事件的发生是在2012年6月4号至6号，美国爱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先生应中共国家副主席正定县前书记习近平邀请，到河北正定县西平乐乡大寨村参观。中共政法系统以官员到访维稳为由，提前部署了对当地异议人士及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2012年6月1号早晨，河北正定县4辆警车与20名警察进入西平乐乡东安峰村，欲强行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由于当时受到村民的抵制，而没能把李兰奎绑架。后6月7号那天，警察在一大早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把李兰奎强行绑架。中共河北政法委610的卑鄙行径 令当地民众深感气愤，由此引发700多人在一封联名信上签名按手印，要求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随着真相在大陆的广泛传播，尤其九评共产党的传世，世人在觉醒，共产邪党的谎言宣传已经在失去市场。中共天天在喊稳定，在喊维稳，其实他是想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维护他的暴政，他绝不是为了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稳定和生活的安定。环境污染日益恶化，有毒食品处处可见，社会道德沦丧，这可说是共产邪党所谓特色，中国的特色。人们在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共邪党才是一切的祸根，是中国不稳定的因素。世人的良知在复苏，正义的人们在站出来制止邪恶。在中共这么高压的形势下，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这么残酷的情况下，就有这么多的民众自发地在联名信上签字营救法轮功学员，这难道不是民意所向吗？过去人们只是背后在说法轮功学员是好人，现在能站出来公开声援法轮功学员，这难道不是天象吗？世人的觉醒就是邪党的末日。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因果报应，龙子救婆，石龟红眼，与大臣被杀。曹江水突然暴涨，不久江中出现一条巨鱼，重量约有1万斤，3天后死去，全郡人都来抢着割鱼肉烹食，只有一个老婆婆不抢不食。忽然遇到一位老人，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不幸遇难，唯有您怜悯，我会好好报答您。如果东门塑造的那个石龟眼睛变红，您就赶快出城，那时全城就要陷落了。老婆婆因此每天前往看石龟。有个小孩很惊奇，老婆婆就把实情告诉了他。小孩想戏弄老人，有一天偷偷用红色涂抹龟木。老婆婆前往一见石龟眼红，急忙出城，途中遇到一个青衣童子，说我是龙子，说着便牵住老婆婆登山，而那座城果然很快陷落为湖。佛陀在世时，有一位大臣，看相的人判定这位大臣一定会被杀死，他就非常警惕戒备，日夜派兵环卫，以至于带剑睡卧。有一天，大臣请佛在早晨赴斋，佛不接受，告诉国王说，此臣今夜必死。这天晚上，有4个臣子在大臣家防守，妻子看见丈夫那个大臣熟睡，就代替他拿剑。没有多久，妻就睡去，他手中落下来的剑正好砍断了大臣的头。国王听说大臣死了，怀疑那4个臣子与父私通，就砍断了他们的右手。阿难问佛何因，佛说，这个大臣前世是牧羊儿，他的妻子是白母羊，四臣都是盗贼，看见小儿牧羊，同举右手指着白羊对牧童说，杀了他给我们吃。牧童哭着听从了他们话，因此今天辗转仇报。以上所述，那个童子用红色涂抹龟木，本想戏弄老人，实际上也是老人福利所感召，因缘会遇，自然而然，不可勉强。诚实的人不用怕受欺骗，不诚实的人骗人，实际上就是骗自己。世俗认为老实人吃亏，这是眼光短浅的表现，真正老实的人永远也是不会吃亏的。 那些狡猾的人自以为得逞一时，哪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